吉天就不是。
哎，吉天他的成就一暴露了之后呢，人家要请他出来主持那烂陀寺呢，哎，他就躲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的行踪飘渺，没有人知道啊他在什么地方，或者东印或者南印或者北印啊，根本不知道他的去处。这个是一个一个修道人的本色，所以呢长命百岁啊，这都是我个人的话啊。啊，这个有百岁的长寿。好，我们今天呢可能只能到这个地方啊，没有讲的部分呢就留着下一次。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各位，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进度呢，是在这个404页。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差别里面讲到根本中观的这个主派的传承，那么剩下一点点就是月称论师跟吉天论师这两位啊，还有两段文我们来看一看。大体上这个他们的背景呢我们都已经介绍了啊，现在就着这个书来说说就好了。月称出生于南印度婆罗门族，少年出家，精通三藏。西藏史料说他曾任那烂陀寺住持，当时高举龙树法床，显扬中观正见，又善运用龙树出他过，以破他中的辩证论轨，故被称之为随破派或应承派。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那么应称呢，月称呢，不但是这个显扬中观正见，而且呢，还把这个应称的这种中观思想啊，发展到一个最高点。我们呢，都说呢，他是这个主派啊，中观主派思想的这个集大成者。那么他的这一个辩证论轨的模式，称为这个随破派或应承派。下面继续，他说其实如前所说，他与龙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没有差别的。因此我以为说应承派也好，说随破派也好，甚至说月称宗也好，都是龙树的中观宗或龙树宗的代名词。所以本宗义是把主派和应承看成一派，而合称为根本中观派的。在这个宗义里面，如果我们说根本中观派呢，那么就是要从这个上面呢这个龙树开始啊，一直到这个月称为止啊，都包含在这里面。因为呢这个思想是一脉的关系。好，这个是有关月称的这个部分。下面呢吉天呢又比这个月称论师呢又要再晚一点啊，我们来看看他。他是南印度的一位王子，小的时候即修文殊睿智法获得成就。这个成就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这个经典里面看到的悉檀多或者悉地的意思。后来呢他住在这个那烂陀寺出家，有一次他在读经大会中应邀背诵一部大众没有听闻过的经，这部经就是他自己撰写的《入菩萨行论》，内容有十品一千颂。据说当他背到第九《般若波罗蜜多品》的“实心若不见有五等诸法，即不住诸相，无缘罪即灭”这一颂的时候呢，大众但闻其声，不见其人。这表示这一四句颂是此品的精要，同时也说明他修行的成就。有关吉天的这个故事呢，我想我们曾经讲过了嘛啊。那么这个那烂陀寺里面的这些注众啊，觉得他实在是太过分了啊，整天只是这个吃喝拉撒睡觉啊，那所以呢就很想把他赶走，想出了一个办法。因为每年大家这个寺里面的规矩嘛，大家都要来背诵你这一年学习的一些经典论点啊，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呢，那么就故意把这个大家把他们的这个袈裟啊全部都脱下来，
堆着一个高座，然后呢请他上座去背诵，其实呢是有一点想要叫他难堪的。那结果呢吉天论师他就从容的就坐，上座之后呢就问大家，你们是要我背这个你们就是已经有的经典，还是背还没有的经典？他说，大家就说，那背那个还没有的啊，还没有见过的啊，也就是还没有问世的啊。就他就开始背他自己所撰写的这个《入菩萨行论》。这部论典呢，如实法师啊，如实法师有翻译啊，整部论典的翻译还有导读啊，那么这个呢应该不难请得到啊。那么这个《入菩萨行论》总共有十品，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呢是在第九品，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品这个地方。那么据说他背到这个刚才我们念的这一颂啊，叫实心若不见有无等诸法，即不住诸相无缘罪即灭的这一颂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不见了啊。那么大家只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呢后来啊，这个那兰陀寺的这一些注重大家呢就知道啊，这是一个成就者，因此大家就要顶戴他，要请他出来呢这个住持这个那兰陀寺啊，来教导大家。可是吉天呢就不肯啊，他就不肯。那么大家就问他说，那你除了这个《入菩萨行论》之外呢，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著作？他后来呢告诉他们说，在他的疗房的那个墙壁里面去找，结果呢他就跑掉了啊，就跑掉了。那么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往哪里去。后来他们也在他的这个疗房里面呢，在那个这个墙壁的夹层里面呢找到了其他的这个著作。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汉传我们的翻译啊，藏经的翻译里面有一部叫集学论啊，这个就是吉天的，也是吉天的作品。这个故事我记得以前我曾经问老和尚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就问老和尚，我说吉天菩萨是不是想要直奔八地无生法忍，所以才回绝不担任这个那兰陀寺的住持，然后躲起来了。老和尚他告诉我，他说不是。我说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肯出来住持然后教大家呢那根据老和尚的说法呢，他是说两个理由，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他。就是说这些圣者呢，他们是这样子啊，就是都是明眼人啊，他要做事情呢他要看因缘，这个因缘他能够承办啊，会有成就。刚才我们讲的悉檀多悉地，那么他们才要下手，不像我们凡夫啊，看到什么很容易发心啊，大家都很会发心啊，动机都很好，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般若，没有智慧啊，所以很多事情呢做下去以后呢就不如你最初所想象的那么不如想象的，有些时候呢也还是能够做得圆满，做得完成呢，但毕竟呢那都不是圣者所做的为什么呢？真正圣者要做的，他要度你，他就真的度。这个度不是像我们凡夫的度度你来出家剃个头，度你皈依三宝，度你来听课，那这个度呢是真的得度要真的让你成圣那么是小圣呢，这个不是小圣是小菩萨呢，就要想办法帮助你能够这个证无生法忍他们是要这样子的这种因缘呢，他们才肯下手据说了据老和尚的解释。那么因为当时这个那兰陀寺里面呢，已经到吉天的那个时候呢，那么整个 这个佛教界的环境以及学佛的人呢，当然就比起早期就差多了啊，才会想出这种整人的办法啊，这个把这个袈裟堆起来，想办法让它出丑，然后呢就让他自己能够离开，等于是要病他，要赶他的意思啊。所以呢，里面当然很多凡夫，那么这很多凡夫呢，这个是烦恼也很重，包容心也不够，大概是啊，这个是我们说的哈。所以呢，他今天呢看这个因缘呢也不是这个适当，所以呢他也就离开。不要说吉天菩萨啊，龙树菩萨那个时候是公元大概二世纪啊，二三世纪之间，他也是一样啊。龙树菩萨的晚年也是住在山洞里面，在吉祥山住山洞里面。所以呢，这些事情呢，不是我们凡夫很能了解的。我记得当时老和尚给我回答，他说：“这个阿难陀寺里面很多凡夫啊，是个大烦恼窝啊。”这个我就跟老和尚讲，我说：“师父，那这个正是因为有烦恼，是凡夫才需要度啊。如果已经转凡成圣了啊，那就不需要他度了。”他说：“不是的啊，不是的。”圣者做事呢，是他能够承办的因缘，他才要下手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啊凡夫与圣者不同的地方哈、啊。我们是这个来者不拒哈、啊，只要你肯学佛，我们就很高兴了啊。这个是闲话。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一颂啊。他说：“实心若不见有无等诸法，即不住诸相无缘罪即灭。”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的心能够不见，就是不分别了啊、不分别有，不分别无啊、这一切法你不见它是有是无，那么表示呢，已经是离分别了啊、这个是一种般若的啊、智慧心了。那么就表示怎么样呢？即不住诸相无缘罪即灭。这个时候你的心呢啊、就不住在任何相上面，有相无相都不住，都不着。那么这样的心心所表示怎么样呢？啊，没有任何分别心心所了，所以心这种分别的心心所完全灭了。这个呢，就是他讲无缘啊，不动了，这个心这种分别的心心所都灭了啊。那么所以呢，最极灭，这个是最安稳啊，最极静，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啊涅槃。当然。不是说他证这个什么声闻声涅槃还是二圣涅槃、这个就是般若，就是空啊、就是涅槃，就是圣意、所以呢，这一颂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品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颂、那么有关这一颂呢，在这个我们看看下一段有一个小问题要讨论一下，就是说在翻译的时候啊、这一颂我们看看在吕澄的这个印度佛学思想概论278页里面呢，把吉天此颂的这个不住诸相啊，译为不住外相。这个不住外相，显然就是主张呢还有内相可以住，那就住内相啊。所以呢，下面他说：“非中观意，此为是见，以内事必具相故。”那么一字之差呢，即显宗派间谍，我等能不慎学啊？看看这个地方哈、这一字之差，一个是不住诸相，一个是不住外相啊。那么整个颂字呢，这个在中间上就不一样了啊。一个是中观见，一个是唯识见、所以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学习这个中义的人。宗派的思想啊、是不容混淆的，那么里面的这个言论都必须要跟你这一宗的这个本宗的根本思想不相违背才可以，所以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站在唯识宗的本宗啊、他要你心不住外相就能取得唯识见啊、那么就能转凡成圣，就能破唯识相，就能见得二取空正圆成实。所以不住外相住内相有什么不好？可以解脱啊， 啊，可以取得唯识见呢，啊，可以破除唯识想啊，可以真正见得唯识，唯有事情，没有外境。所以他把他这个地方呢，啊，如果是在这个唯识中的角度的话，那他就必须要是这样子才能吻合他的这个中见。但在中观的话，就绝对不可以，一切法无自性，内向外向都没有，啊，要怎么样？要这个无缘最极灭啊，心心所完全不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差异。那么吉天的这个颂字，在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啊，不只是在吕澄的这个印度佛学思想概论里面，在冈波巴大师的这个全集里面啊，他的里面的后面的部分有一个叫菩提道次第论，也有啊，也有吉天的这一个颂字啊。那么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如是法师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的翻译里面也有，当然呢这个本身就出在入菩萨行论啊。好，这个是我们补充啊，把这个上一次没讲完的有关这个根本中观啊，这个应承派的传承啊，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说明。下面呢我们要开始来谈一谈这个中观的这个中见的部分呢，那么中见这个中的这个见地呢，当然啊，依照这个中义的惯例，还是以因到果来谈啊，因上见、道上见跟果上见，这个因上见为主导，取这个因上见能够取得正见，在修道上就依这个中的这个因上见的见地而修啊，那么。这个如何修就要在道上见来谈它，那么修得圆满之后，那么它在这个断证的过程里面啊，这个果报如何呢，取得的这个菩提果啊，这个就在果上见来谈它。所以整部中义呢都是属于见啊，不是行啊，虽然我们谈的是道上见、果上见啊，但是呢毕竟这还是见啊，都还是在谈见的部分啊。好，因上见，这个因就是这一个修道之因呢，我们要成菩提果的话，要依这个因上见来建立了啊。所以呢，这个因上见啊是这个前导。那么因上见呢分两部分，净跟有净两部分。所谓的净就是所知。为什么在因上见里面啊，一定要谈这个净？然后呢，这个有净的部分能知，就是要知这个净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呢，之所以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呢，都是为净所迷乱。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都是为这些净所迷乱啊？所以想要解脱，就必须要从净上面能够觉悟。在境上能够取得觉悟的话，那么你才可以依这个觉悟的这个思想见地去修行啊。那么修行达到那一个这个身心的整个一个转换以后呢，那么就能够从这个境的迷惑里面解脱出来啊。所以呢，在因上见主要要谈的就是境啊。那么有境呢，是要谈这个了解这个静的心的一些状态啊。好，这个静的部分呢，首先他说是要谈这个中观中的共许。我们从前面知道中观中有支趣派、有应承派，有这两大支派啊。那么现在这个共许指的就是应承跟这个支趣所共同承认的啊，这个是在境上面能够提出来的他们的一个共序。书说，这个书上讲，他说此中的共归把所知分为两类，世俗地跟圣义地。这个所知他就仅仅以世俗圣义两类就把它全包了啊。各位的印象应该还可以想一想的啊，就是
我们从婆沙宗过来，那么在净的部分有哪一个宗派不谈二谛的？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宗派在谈净的时候不谈二谛的？有没有？没有吧？好，没有。有没有印象？在婆沙的时候有没有讲过二谛？不记得啦。经部有没有？唯识有没有？有没有谈过？没有把握。那你们说说哪个宗派没谈过二谛？全部谈过吗？赞成每个宗派都有谈二谛的举手。五、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个谈这个所知啊，没有一个宗派不谈二谛。那么从二谛了解一切法，这也是佛说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中观宗的这个共归也是中观宗的一个不共许、不共其他宗派的一个见地，也就是说啊，所知一定只有这两类，世俗跟圣义这两类。就因为它一定只有这两类，所以才跟其他宗派不共、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在毗婆沙宗里面呢，他是说一切法可以从二门做观察，一个呢从有为无为这一门观察，一个呢从二谛观察。所以他也谈二谛，但是呢他不是只谈二谛。这个是毗婆沙宗。毗婆沙宗里面还有一位重要的论师叫释有论师的。这个释有论师在他的这个品类足论里面呢，还有一个创建，就是从五识，从五识观察一切法，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跟无为法，把一切法分成这五类。所以也可以从有为无为两个角度去含摄这一切法，也可以从二谛啊去摄这一切所知。也可以从五识来看它，这个是毗婆沙宗。在经部中呢，经部中重视三科，他也谈二谛呀，也谈二谛，但是呢，他重视三科：蕴、处、界，是不是？啊，那么所以呢，在根本经部师里面有这个，只有许界是实有，蕴、处是假有。具色师呢，他认为处、界都是实有，只有蕴是假有，有这些。别的看法。那么诚实宗虽然不是像这个具色师跟这个根本经部师一样啊，去在三界上呢有这一些看法，虽然他不谈这些，他也直接从这个二谛啊来谈论一切法，但是他的二谛是两重二谛。那唯识宗呢，这个唯识宗啊，他说一切法为三性所摄，他也谈二谛，对不对啊？二谛也是摄一切法，哎，对。可是呢他更重视三性，遍计依他圆成。他说一切有为是依他起，一切法性是圆成实，一切迷乱是遍计执。只有中观宗谈所知，谈一切法仅仅就二谛。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中观的共归把所知啊分成两类，世俗谛跟圣义谛呢，是这个宗派不共其他宗派的见地。他要你认识净，认识所知，这个一切法宇宙万象，那么都不离开世俗谛跟圣义谛这两类来看它。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讲释。 把所知分为世俗地和圣义地两类，圣农树在他所著的这个中观论颂藏义全名为中观根本会论颂中，就依据般若经很明白的提出这个主张。下面呢我们要来谈他的这个共归，可以分成这个两大段来了解它。第一大段呢就告诉你中观中的思想，那么把所知就含摄在这个世俗圣义这两类里面呢，它这个思想的根据是根据什么，根据般若经来的，也就是在这个圣龙树的中观论颂里面呢，那么它依据般若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很明白的提出这个主张。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介绍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引这个吉天论师的吉学论里面的这个大宝积经的这个部分呢，那么来证明确实一切法为二谛所摄。那么他是借什么呢？借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佛的一切种子来做证明就这两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呢先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它的出处，这个思想这个主张的来源从哪里呢？从般若经来的。那么这个是在中论里面引般若经的一个偈颂那么很明白的可以看出来佛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一切法是为二谛所摄。我们来看看406的这个颂子，他说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世俗谛，二谛一义谛。佛就是依着二谛为众生说法，说一切法。那么哪二谛呢？世俗谛跟第一义谛这个是交代这一个主张中观中的这个主张的一个来源。好，下面他说中观论是中观中的根本论点，无论任何流派莫不奉为圭臬，是故对这种根本主张是不容改弦易辙的，否则就不能以中观中自取了。那么这个地方因为是我们这个中观中的开始那么第一次提到这个中观论中论所以呢他特别把这一部论呢稍微介绍一下，告诉你中观中的根本论点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一部这个中观论。那么在中观的里面，任何的宗派，不管是自续派也好，是应承派也好，那么一定呢要以这个中论的思想作为它的标准就是他说奉为圭臬。所谓的圭臬呢，它是古人测时间的一种器具就借什么呢？借这个太阳的影子，借日影测时间的，好像是一个圆盘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圆盘，上面呢有一个竖起来的一个斜，从这个圆心往这个它的圆周边缘呢，那么就高起来的一个三角板。那所以呢，太阳这么样从东边起来到西边下去呢，它那个板子就会有投影在这一个圆盘上会有一个投影然后大概是半边半圆形就够了那么就靠看着那个投影就可以知道它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和申酉戌亥，看是哪个时辰，这个叫日圭圭臬。那么如果是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依这个铜壶夜漏滴漏，铜壶滴漏是不是就要靠这个东西了那么这种东西呢后来呢这个名词呢就被这个借用代表什么呢？代表标准的意思所以他说莫不奉为圭臬，每一个支派呢都一定要以这个中观论呢作为他的一个标准思想所以这一个他说对这种根本主张呢是不容改弦易辙的这个一切法为二谛所摄的这种根本主张呢，那么不管你是哪个支派都不能够更改它的，要不然你就不能自称为中观宗了这个自诩呢就是说你就不能说大话说我是中观宗的就不能说这种话了好，这个是对中观论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我们来看看他借吉天论师的这一个吉学论里面所引的宝积经
那么来证明这个中论啊，举出这个主张，认为一切所知为二谛所摄啊，来加以证明。书上写着啊，他说又藏义集天论师的这个集学论，更引大宝积经父子相见会之说以为证。大宝积经父子相见会，它是在宝积部里面的见识会啊，那么记录的是佛度他的父亲净饭王的啊这个经过。那佛为他的父亲说法啊，这个时候从欲界天乃至到大梵天有无量的天人见到的见到啊，证这个柔顺人的证柔顺人，证无生法忍的证无生法忍啊。因此呢，这一部这个部分啊，父子相见会的这个部分呢很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天人当他们啊见到就从凡转圣了，或者是证柔顺忍，柔顺忍是从四地到六地啊，他就是能够已经能够顺着无生法忍了啊，他的心已经能顺无生法忍了，所以呢称为柔顺忍。那么这个七地就要证无生法忍了啊，八地以后呢就根本是无生法忍地了啊。所谓无生法忍呢，就是可以简单的先跟他理解成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那么这些天人呢，他们一一的啊，这个都要赞佛啊，在这个部分呢，他一证果，比如说证的初地，或者是说证的这个无生法忍呢，那么每一个人呢都要赞佛一番啊，把他的那个境界啊讲出来啊，那么来称赞佛陀。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很长啊，在父子相见会的这个部分就很长。但是你们不要啊以为很长，那赞佛啊，每个人都赞佛，每个天人都要一段赞佛，实在是会不会太啰嗦了一点啊？其实这个大宝积的这个父子相见会呢，这一会呢是在这个中观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会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啊，这一些赞他们这些赞佛的这些寄送里面呢，很多都是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真实义啊，诸法的真实义。那么中观的根本思想啊，也在这个地方啊，能够让我们比较这个具体的、比较清楚的啊，能够取得了解。所以呢，这个大宝积的这个父子相见会啊，这一会里面呢啊，对这个中观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部经典。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引的啊，他说如来了知世俗圣义，所知亦为世俗圣义二谛中摄，诸佛世尊由于空性善见善知善证，故名一切种智。这个是借佛的一切种智来证明一切所知，那么只有二谛所摄。所谓一切种智，就是佛对一切法无不通达啊，没有一法他不知道的。我们说佛是怎么样呢？是这个正遍知，是不是啊？这个世间啊，乃至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他不知道的。所以佛具足一切种智，这个一切种就是一切法一切所知。那么能够通达一切法一切所知的这种智慧叫一切种智。好，在这一段里面他说如来了知世俗圣义，所知亦为世俗圣义二谛中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啊中观所提出来的一切法一切所知为二谛所摄。那么下面他进一步证明，他说诸佛世尊由于空性善见善知善证，这个由于如果你把它连起来就不容易明白，它是两个意思，由是因为，于是对于啊。由于他对于这个一切法的空性能够善见善知善证，所以他才具足一切种智啊。因此由此啊，由此可以证明啊， 佛是圆满啊，圆满智慧的圆满，他对这个一切法能够完全通达。那么他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在这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啊，这个如来了知呢，这个世俗圣义。那么他所了知的这个境呢，也只有世俗圣义二谛中色。所以引这段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那么不只是般若经里面啊前面的那个偈颂这样说，那么在这个大宝积经里面也是如此。这段长行之后呢，还有这个颂子啊。那么这个颂子呢，分两段来了解它。前段呢也是一样啊，是在证明这个二谛啊摄一切所知。后段呢就说明二谛。我们来看看，他说：世间智者于实法，不从他闻自然解。所谓世谛即真谛，离此更无第三法。世间智者就是佛，他对于法的真实义，不从他闻自然解啊，他不必从别的地方，不必从别人的地方啊去听闻去学习，他能够怎么样自然的觉悟啊，佛具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那么他成佛的时候呢，他对于这个一切所知啊，世间的一切所知，他的真实义啊，他不必从他人之处来啊这个学习来听闻，他自然解，自己自然觉悟。觉悟什么呢？下面他说：所谓世谛即真谛，离此更无第三法。那么佛的觉悟就是觉悟这个世谛真谛，就是世间一切法，这一切法就含在这里面了啊。世出世间的一切法，不只是世间啊，世出世间的一切法就是一切所知的意思，就是世谛即真谛。那么离开世谛跟真谛以外呢，没有第三法，这些佛通通觉悟了。这个地方世谛当然指的就是世俗谛，那么真谛呢就是圣义谛。对于这个圣义谛，有时候我们会称它叫真谛，有时候说它叫第一义谛，有时候呢说它是真圣义谛啊，那么都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究竟离明言啊，究竟离明言，离心行的意思。好，这个是第一个颂子。下面这个颂子呢，就进一步来解释这二谛了。他说：如来悲悯于一切，为利世间说俗谛，一切诸法体性空，空无有相，第一。为什么会有世俗谛呢？他说：因为是如来悲悯一切众生啊，为了利益世间的啊，这所有的人啊，为了利益这些普特迦罗，所以他就依世间的语言来说法。所以呢啊，那么说什么呢？说这世间的种种，让我们能够体悟，能够了解。因此他说为利世间说俗谛啊，那么一切诸法体性空，空无有相，第一义。那么其实这一切法是怎么样呢？他说是体性空，这一切法包括哪些呢？一切所知包括哪些呢？有为无为啊，有漏无漏，乃至我们啊，在这个《道上见》里面所看到的六波罗蜜多、三十七道品啊，乃至到佛刚才我们讲的啊，佛的一切种子都包括在内。在中观中来讲，这个都包含在内。那么都怎么样呢？体性空，没有体性，无所有。这个无所有不是只有遮有，既然说无所有，就是空有都遮啊，不要误会说无所有就是所有的有都没有，不是的，空有都遮，连空也没有，所以才无所有。那么既然无所有，当然就没有相了，无相了啊！你如果还说有一个空的话，那就还有个空相，他连空都没有啊。所以呢，他说空无有相，这个呢才是第一义，才是最高的真实义啊！第一，没有比他更高的了。这个第一义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涅槃啊！
所以后面的这两个颂子啊，这后面这一颂啊，前半颂讲四叔弟，为什么会有四叔弟？佛为悲悯一切世间人啊而说，以世间的语言而说的，这个都在四叔弟的范围之内。那么其实所说的这一切啊，不管是世出世间的有漏无漏的啊，或者是说是这一切智慧啊，我们讲我们在学习的阶段，我们很珍贵的。这个六度波罗蜜多三十七道品等等啊，这一切啊，那么乃至到佛的智慧呢，其实呢他说怎么样，其实他都是体性空的啊，这个空无所有无相的，那这个呢，这个就是第一义。好，宝积经里面啊，引这一段文跟两个偈颂来说明这个二谛能摄一切所知。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段啊，老和尚的这个说明，他说：“经言所知义为二谛中摄者，此中有二义，一者显所知为二谛之义，二者显二谛之数决定。亦即颂中所说彼此更无第三法之义。”啊，这个前面的这一个颂子。世间智者于实法不从他闻，自然解所谓四谛即真谛，离此更无第三法。这一个颂子呢，他说含有两层的这个意义啊。第一层呢，就是显现这个所知为二谛之一，也就是说，其实二谛也是失色的，也是失色。他依什么失色呢？他是依所知来失色的啊，依这一切法一切所知来失色的。那么在这上面呢的失色呢？仅仅就这两类，离开这二谛以后，没有第三法，所以二谛之数是决定，啊，只有二谛，啊，没有第三谛。好，你说只有二谛，没有第三谛，我们来看看下一段文啊，就有疑问了哈。二谛这两个范畴既是近色所知，则进一步可以了解，佛虽然在其他的地方说有所于诸谛，如华严十地品第五地中所说的四圣地、相地、差别地、成立地、四地、生地、净无生地、入道之地以及二地等众多地法，随其所应，亦皆分别设在二地之中。啊，因为佛在其他的经典里面不只讲二地啊，啊，在声闻圣的经典里面就讲了四圣地咯，是不是？明明就讲了一个四圣地了啊，那么不止啊，这里举的《华严经》十地品第五地里面啊，有这么多地，那么前面又说一切所知为二地所摄，啊，这个地方他要交代了，他告诉你说再多的地，一切诸地都在二地里面啊，摄在二地里面啊，没有离开二地之外。好，这个地方举出这个《华严经》十地品第五地里面所说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一些地，相地、差别地、成立地、实地、生地、尽无生地，还有入道之地，这一些等等呢，本来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把它稍微说明一下，什么叫相地、差别地啊就可以了啊。但是我今天呢，做了一份讲义，篇幅还不少。这个呢是有一个用意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这个藏经里面有八十华严，也有六十华严，啊，那么我们最熟悉的是八十华严，啊，六十华严比较少人看，八十华严是唐译，唐朝这个时差难陀所翻译的。六十华严呢是在东晋啊，东晋这个佛陀跋陀罗所翻译的。那么我们今天做这份讲义的这个用意呢，就是因为这个在这两个译本里面，同样这一段文讲这么多地啊，相地、差别地、成立地等，同样这一段文，你去一比对啊，把六十华严跟八十华严一比对，你就发现里面。到处可以看到它不同的地方。华严经在我们中国佛教是流传的很广，也很被我们
所重视的。在中观来讲的话，这个甚深意是在般若经里面，广大行是在华严经里面。华严经是中观宗，也就是无相法轮的经典。但是我们却在这两个版本里面看到，有这一些不同的翻译的出入，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份讲义的目的，让各位了解。我们之前就已经曾经提过，宗派之间所流传的经典的颂本会随着各宗宗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很具体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看中观跟唯识，在不同的宗见之下，同样是华严经，它可以有这些不同的存在。我们来看看。一方面也借着这段经文，顺便呢就把书上的这几个名词这些地的这个意义呢也做个说明。好，请看讲义。第一段呢，先介绍这两本翻译本啊。唐译的这个《八十华严》是唐朝时他难陀所译，晋译的《六十华严》是东晋时代天竺，也就是印度的一位三藏法师叫佛陀跋陀罗所译。晋译本是早期的华严，这个译本与鸠摩罗什译的《十住经》大体相同，但我们如果比对唐译的华严，就会发现里面有些解释并不相同。这种差别应该是跟宗派间颂本不同有关系。这个地方拿鸠摩罗什的《十住经》来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早期的这一个晋译的华严呢，跟鸠摩罗什的《十住经》呢是大体相同。这个《十住经》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的这一品单独翻译单独流通的，就称为《十住经》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把这一段就是华严十地品里面讲第五地第五地菩萨，那么他这个菩萨五地的菩萨呢，他主要修学的这个内容就是要如实知一切地，所有的地法他都要如实的知。这里。